让我们先低头来称颂他。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真是又美又善。我们也看见主，你在凡事上你都看着我们，你都带领我们。主，因为我们不过是你的小羊，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每一只小羊，每一个人都能够注视着你，跟着你的声音往前走。求主在今天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听得懂你的话语，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谢谢主，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永永远远归给你。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 Mikets， 我们翻译成过了。其实中文的翻译并没有表达的很清楚。那这个字呢，我今天会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解读这句话，这个字，这个词。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写在妥拉里面的这些字到底使我们这些属肉体的血气的，我们如何能够听了以后不仅行在这个地上，并且能够与他同行。我们从约瑟的这个故事，很快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这进我觉得很快哦，一下子就已经，他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埃及的首相了哈，我们首相宰相，在上的只有一位法老。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约瑟的过程，整个人生的过程，也就是以色列要走的道路，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以色列，我们因着耶稣啊，我们与神立约，那么每一步道路都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走进深处，好好的来学习。今天一开始呢，讲到一句话说，中文叫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我们先停在这里，过了两年法老做梦。光光这个句中文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过了两年法老做梦，就两回事。可是呢，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细细的来解开来看的话呢，那里面真的是大有文章啊。首先我们知道，上个礼拜结束之前，这个40章，约瑟为法老的酒正跟膳长解梦。解完梦之后呢，约瑟怎么对这位酒正说话呢？就在40章14节15节，约瑟对这个酒正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求你酒正纪念我，我这个人替你解了一个梦，而且这个梦是对你是非常好的，这个是好消息，对你来说你要纪念我，施恩于我，你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拜托拜托，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救我出这监牢。这一句话14节的每一个字，你都发现约瑟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希望，把他的能够得救的那个盼望寄托在谁身上？酒正的身上。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你要记得我，你要记得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说我的好话，把我救出来。15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他没有讲被卖的，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犹太人的米德拉米德拉西他说，事实上这位酒正在约瑟讲完话之后，他立刻就已经忘记了。23节说，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你们觉得这个是偶然发生的吗？从头到尾，从上一个礼拜的帕拉夏那个陀拉，一直到这个礼拜，其实我们没有看见神显现，或是神说话，对不对？跟约瑟讲话，跟他显现，或是透露一点什么事情给他，都没有。但是我们从这里要告诉大家，就说你要记得哈，我们整个的圣经，我整个的陀拉，我们学习下来，你要知道，神的眼目看顾他所有的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他都在看着，他都在听着。特别是像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对着他有一个最宏大的一个救赎计划，他不会轻易的就放掉的。但是我们也看见，表面上看你看不出神介入，对不对？因为每一次谈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历世历代的这些犹太拉比们、智者们都会讲到人的自由意志跟神的作为，好像很难去配合起来，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如果神掌权，如果神都知道一切，那你给人自由意志做什么？反正走到最后还是你赢，是不是？有些人心里就会这样想，那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当然有用，神在人的错误当中，他行做奇妙的事，他没有介入，就让人去做。但是呢，他要完成的，不管你是怎么走的，他总是有办法使你走到他要你，就是命定你要完成的这个工作。听懂了？明白了？他在看。可是你知道吗？这我刚刚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神特别拣选有一些人他会这样子做，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自由意志，神会怎么样？任凭他。你知道吗？我以前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一直强调一点，就是神就任凭他，任凭你。你这是巴不得他能够介入改变，可是他没有。因为看着人，就像挪亚时代那个洪水之前那些人，神有没有给他们时间机会？当然有。你说100年，有一个挪亚跟他的孩子在那里传福音，所谓传福音就是我在做的事是神所说的，他将要做些什么事，你们要悔改。可是100年，有没有人悔改？陀拉告诉我们，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不能怪罪神，他们都无辜的，全部都灭亡了。他忍耐等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悔改，这个是自由意志。但是来到了这个神特别拣选的，他从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定的拣选的，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12个支派，到最后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的过程是在神终极的救赎计划里面，一点都不能出错的。他会介入，他有时候介入，像亚伯拉罕的妻子，那个时候叫撒来，被法老掳走了，带走了，对不对？神有没有介入？他介入，不可以的，这个就不可以。亚比米勒把他带走了，不可以。约瑟重不重要？约瑟从一开始离开他的爸爸，就是明明知道所有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儿子们对约瑟有异样的眼光，对他就是不好，就是恨他，就不喜欢他。可是 哥哥们去牧羊，爸爸一定要派他去。你去，你到世界去，他们在那里牧羊，看看他们好不好。所以他就去了，穿着彩衣他就去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得见说，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不在世界，他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他们，世界应该是他的目标目的，可是在那里找不到。然后就出现一个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出现一个人，当约瑟在那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这个人出现了，就跟他讲话了。这个人是谁？圣经都没有讲，但是这一个人就是神介入约瑟当走的路的，你可以说是天使，一位天使，就指导他说你往多丹去。我好像听到他们说他们要往那里去，所以约瑟就去了。那这一去就真的进入了他的命定。想当年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十五章，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这块地从哪里到哪里，但是呢他们要寄居在别人的地上，说400年，要等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了，他们才会出来。这是神的话。现在来到这里，雅各12个儿子都有了，过得好好的，很丰富的，有牛群羊群仆婢，孩子那么多，你觉得有可能让他搬到全家搬到埃及去吗？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神的话要应验呢，是不是就一定有神的计划？所以雅各差派约瑟到世界转了个弯，往多丹去。然后这家弟兄们看见他的时候，那个眼睛那个心一看就很恨他，恨到一个程度是要杀掉他。这种恨，你说神使他的哥哥们恨他吗？恨他们，恨约瑟，恨约瑟神做的吗？不需要，神不需要，这些哥哥们自己选择，就是恨他。所以因着这个恨，神也没有介入来处理哥哥们的恨。他们首先的念头是要杀掉他，他们要杀掉他，但是流便犹大就出来，有点这个介入，其实我不觉得 OK。 我们在这里要很认识很清楚的是，神不需要介入，神让他发生，神让他发生，除非他真的拿起刀来把他捅死了。但是我们也相信说，神是那一位使可以使约瑟复活的神，不是，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到那个地步，神就任凭他们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以致就把约瑟卖到，最后的结论结果就是卖到了埃及，卖到埃及。从他到护卫长波提乏的家开始，一直到现在40章后面，你看到一点，就是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我虽然圣经没有讲说他敬畏神，不是妥拉讲他自己讲我是敬畏神的，我怎么可以做这个恶事，对不对？可是看见一句话一直重复的，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先要认识一点，就是神有没有与你同在？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他是一句话，他是充满万有的。你们有没有默想过、思想过这一句话，说他是充满万有的？他在不在这里？他既然充满万有，充满，你向左向右，他都在那里，是不是？他都在，他看见，他听见，他知道。 所以神与他同在，但是呢我们没有特别提出来，我上个礼拜也没有特别提出来的一点，就是约瑟要走到今天这个 Parasha 这个妥拉部分呢，成为埃及的这个首相，就是法老之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是不是17岁的他就可以得到了？他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而约瑟有没有通过神的试验？有，他一步一步的都通过。最大的试验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我们讲过，他天天和约瑟说，这个天天就是分分秒秒，就是在旁边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最后他这个明明看见的就是这个妻子就设计让他陷入这个网罗里去。感谢主，约瑟得胜了。约瑟得胜，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他们犹太历史当中，希伯来历史当中，约瑟是被称为那个义人，称他是 the righteous， 就是他是一个义人，因着这一件事情成为一个义人，直到他开始为纠正解释他的梦，然后把他的心向着纠正，好像要抓住纠正一样，要他记得，要他纪念，要他在法老面前诉说这一切，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所看的，过了两年，说原来呢，其实神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定时。定时，我们现在在过他的节期，每一年都在过节期，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节期，每一个节期，七个节期，会有一天，有一个时刻真正应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千年都过去了，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都过去了，还在过这个节期。当然，我们说耶稣已经成就了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还不知道，还不认识，还不知道，是不是？那一点，那一天，他一定要在那一天那一点死、埋葬、复活。你知道这个每一点每一天都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我们有时候会改变一下庆祝，就是因为是不方便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请假，或是说刚好落在这个一星期里面的哪一天，这个太不方便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移到礼拜六，或者说移到礼拜天，或者移到一个什么大家都方便的日子。其实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神的节期不能乱移的，你知道吗？你不能随便乱移的，他说哪一天就是哪一天，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这一句话41章第一节开始，这一句话要讲的时候，其实在后面已经暗示到一点，就是约瑟在地窖啊，那个监牢里面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被关的日子已经满了，在黑暗里面的日子已经满了，他要可以了，可以出来了，可以开始下一个阶段。可是就是因为他对纠正说的这些话，神使他的满了的日期，满了的那个点上向后移了两年，向后移了两年。 那这两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问你们，我们用最平常的来思想，如果九正真的记得，真的跟法老讲，法老心里也觉得，哎呀，太可怜那个孩子，好吧，他既然对你解释了你的梦，然后这么好，就让他出来吧。我请问你，约瑟会不会坐到那个宝座的下面那一个位置？绝对不可能的事，对不对？绝对不可能。这是不是神的意思？绝对不是神的意思，让他这个时候出来。那约瑟一直都是非常敬畏神，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着他所知道的，对神那个忠心，甚至于那么大的一个诱惑，他都能够胜过。可这件事情，其实你要从旁边来看的话，你真的也不能太怪约瑟。哎，快要十二年、十一年了，对不对？好不容易抓住一个人，我希望能够赶快出去。因为神没有告诉他，约瑟啊，你再忍耐，你的时候快到了，日期满足，你就可以出去。没有，他不知道。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人，约瑟还是一个属灵人，他能够知道，就是能够与神的那个心连接在一起。但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十几年所过的那个日子是没有希望、没有光的，他看不见的，对不对？他能够相信这位神，可是我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他会想到说，啊，我出去以后，你看我做了两个梦，那个梦就是我要处在高位，我的弟兄们、我的父母、弟兄们都要向我下拜。哇，他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像里面。他不会的，我告诉你不会的。他没看到任何的希望。他看不见。只有因为神，他敬畏神，不敢得罪神。所以当九正的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求了这个人。他必须要延后两年。为什么？为什么？想过没有？因为神要赋予约瑟的重任，他必须要再从那一点跌倒的那一点上再起来，而且他必须要与神再一次的连接在一起。不是环境虽然打败了他在这个时刻，可是他必须要与神再一次的紧紧连接，因为往下走的道路，他更是需要神在他里面。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你听到那一句话，法老把他自己的梦告诉约瑟，让他解的时候，他能够解，而且讲得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非常的有策略，非常聪明。你觉得是从他自己来的吗？不是。那法老看见了一点，就是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也不要小看法老。你知道埃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迷信的国家吗？他们是不是跟神，他们是交鬼，他们碰触的那些灵界的邪恶灵界、黑暗灵界的事情，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你知道吗？他们非常有经验的。而法老，他如果说他做了梦，他说我将这个梦告诉了术士，就是他的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你就会发现说，这些我据说我看到一个两个那个见证，就那些他的法老的术士对他讲的时候呢，是说，哦，我知道你将会生七个女儿， 然后呢，再过不久，你七个女儿都会死了。这是一种说法。这个法老不能接受，不是，不是这样。有一个人说，我知道了，因为埃及是那个时候，那个世代里面最强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他说，你会打败七个国家，七个国家。但是呢，不久，七年之后，他们会反抗你，会起来反抗你。这个法老一听呢，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他的术士，这些交鬼的术士，跟他讲了很多解梦的那个理由给他听。但是呢，这个法老不是，就是不是。那你说不是，为什么不是？这就是今天我要再从这一句话，我们回到41章。过了两年，法老做梦，哎，我们中文只有八个字，对不对？八个字。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过了两年，其实那个 Miket 是过了 the end， Ket 意思就是 the end of 两年的末了，明明指定的就是两年的末了最后一天，只有这个日子，这个日子。约瑟的牢狱之苦满了，过了两年。这两年你知道他怎么过的吗？妥拉不用多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一定是开始满怀着希望，等候，等候谁？等候九正是不是会送来好消息。等啊等啊等啊，没有，再来没有，再来没有，他就开始落入很沮丧、忧郁，有可能是忧郁症就复发了，就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那个米瑞西说，他就开始寻找神，再一次的跟神连接起来，跟神连接起来。那跟神连接才能够使约瑟的灵魂体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一个 shalom 会出现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慢慢的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认识一点，慢慢的认识一点，就是除了神我能够信谁呢？我除了神之外，不要说我的家人，我的父亲，他都没有来找过我，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我倚靠人，人能够帮助我吗？尽管他有权有势，坐在法老的旁边，这么大，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法老，那个君王的旁边，我能够依靠他吗？不能。直到约瑟学会了这一点，知道说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神自己，只有神自己。你们有没有听进去？我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难处，或是碰壁，或是怎么样都走不出去的，你会想什么办法？我们人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认识很多人，我认识这个人，我认识那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我，我就想办法去找他。这是人，对不对？我相信我都没有夸张的在讲这种话，因为我自己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过来的。我们立刻想到谁，马上去找他，或是想办法去找他，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谁？就是这些所谓的人脉，对不对？是不是？你依靠的是这些。那你说你不信神吗？我信啊，但是我也要动作啊，我动作的时候神帮助我，是不是？没错，我这是我们最好的理由。但神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你的心， 他看见，他知道。你知道吗？神并没有，他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用，不是。他会，你求给我一个分辨的灵，我可以分辨，我选择。神喜欢，神喜欢你的选择是从心里面的，跟他连接的，因着他你的选择，这不一样啊，这真的是不一样的。任何人都可以选，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我想要这样做，我想要那样做，都可以，你都可以。但是有谁的选择是因为神的缘故？我认识他，我更要知道他，我选择他。有的时候你需要放下一切，你的大能大力需要放下，你需要放下你的计划，你需要放下晚上你睡不着觉，你一直想要去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在这里短短的一句话，你已经可以学习到约瑟用2年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他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从监牢里面一定要被放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听清楚了，就听清楚了。所以过了2年，圣经里面，陀拉里面，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日期满足，日期满足，是不是？然后后面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话，到那日，到那日，有没有看过？耶和华的大日，有没有看过？耶和华大怒的日子，有没有看过？我告诉你，这一个不管是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大怒的日子，全部指向一天，那一天，就那个时刻，就是那一个时刻，满足了，就是那一个时刻。没有第二个时刻，就是那个时刻。他一直在告诉你，一直在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时候到了，约瑟可以放出去了。法老就做梦了。我开始的时候也以为说，这法老做梦就晚上睡觉就做梦，甚至有一些拉比们讲说，其实那个法老已经做梦做了2年，同样的梦做了2年，但是他一醒过来就忘记，一醒过来就忘记，就不知道。但是这一天，因为约瑟要出来了，他那个梦他就记得了。你也可以信，我只是讲给你们听，不表示说我就信了。可是我相信了一句话，他们在讲的就是，你知道这个梦，你会觉得是谁给他的？你一定说神嘛，对不对？神给他的梦当然是，可是他会做这个梦，是因为你想都没想过的，是因为约瑟。约瑟的动作，约瑟这个人的成熟到那一个点上呢，那一个点上就啪，就是法老做这个梦了。如果约瑟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没有的话，这个法老不会做这个梦。这个梦是特别为约瑟量身定做的，就是这么意思。你听懂哈？就你听懂，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功课，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那个意思就是，我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叫做时空终点神迹发生。 catch 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指时间的结束，也可以指空间的结束，都可以。结束，终点到了，时候了，都可以。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是一生在走的道路上面，都一样的会经过一些道路，然后到一个点上，就那一天那一个时刻是你的转捩点，会来到，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这一天不是你的，不是你自己的设计或是你自己的决定，就是这一天这个我的转捩点就来到了，不是，是跟什么有关你知道吗？是跟一件事情，真的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不要以为牧师在讲高话，我告诉你是真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不是你找人，不是你 找任何的方式，都不是，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 maturity， 那个渐渐成熟的那个关系，你已经知道在任何事情上你是依靠他的，你是知道说认定他，只有他才是我这一生一世所要依靠的，他会带领我。你跟他的关系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都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话了。今天约瑟来到了这一点，我跟你讲，他通过了神的试验，神试验人的，你要记得，神要用的人他试验的。如果亚伯拉罕受试验，好不好？你跟我，我们是不是需要受试验？如果你希望他用你，你希望他呼召你使用你，你要不要跟他同一个步骤？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讲过，你知道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都有那个 frequency， 这个叫什么 frequency？ 叫音频率，是不是？就是频率。OK， 你的频率，有些人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频率很合，你这个频率过去，频率过来都很合。但是有些人呢，一个频，你的频率一发出去，他马上就跑跑跑跑跑，就进不去了，就合不到一起去了。能不能讲得通？就不通，是真的。你要记得，就不通了。那如果我们跟神的频率合在一起呢？你在他的频率那个 wave， 他的频率里面呢？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呢？你需要动作很多吗？不需要。你需要说很多的话吗？不需要。神是个灵，他跟你的灵是在一起的，你能够听得懂他的声音，你能够明白他的声音。其实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忽然之间明白一件事情，我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真的是很有那个灵里面是跟神是很通的，所以他们是，你说他们是先知也好，或是他们是那种有灵异的人也好，都是因为他们跟神的之间的那个频率是合的。我发现他们是可以预测一些事情，可以预测一些事情，可以好像讲出来的话有一些预言，限制性的那个洞见。从头到尾，我现在再仔细看，真的是这样。约瑟也是。你说雅各听到说他的儿子不见的，可能被野兽撕裂了，对不对？但是 deep down， 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有一个地方是不相信的，他有一个地方是在等候的。所以这个礼拜我跳着讲，你知道他在讲说，好吧，你们带着便雅悯再去见那个人吧，但是你要去的时候，你给他带好东西，什么东西？你看哦，43章说，你们当这样行，第11节，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废脂、杏仁都取一点，不要多，就一点就好了，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我们只是读读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有的， 雅各啊，你在想什么？他要用这些礼物，最宝贵的礼物，去试探路，试试看。因为约瑟从小跟他在一起，他带着约瑟教会他所有的事情，他知道的，雅各所知道的，他把这些特别挑选出来的送给那个人，他没有讲他是谁，他也没有猜疑他是谁，但是他的动作里面表露出一点，就是那个人收了这个礼物，如果果然真是，他会知道，他会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当他说十三节，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无所不知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蒙怜悯。我觉得雅各所知道的事情远远超过妥拉所表达出来的，他所知道的没有人告诉他，神也没有告诉他，但是他灵跟神的灵是很亲密的，不用多说，知道。释放你们的那弟兄，那弟兄，他为什么不直接讲释放你们的，不要讲释放西缅就好了，是不是？因为他下面讲便雅悯，但是他没有讲释放你们的那弟兄，他用那弟兄来讲，他没有讲名，他不讲名字，他大可以讲名字，他不讲名字，是不是？汉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50-50 50-50， 这是雅各啊，他心里在想的，他在讲的，你听懂吗？你看到了吗？所以我的妥拉是告诉我，法老把他的梦告诉约瑟，约瑟解梦，解法老的梦，是不是？这是妥拉所讲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口传律法 Midrash 说，其实在法老开口跟他讲梦之前，约瑟已经知道他的梦是什么了。这个不稀奇，你不讲尼莎的梦，他要人家不跟你讲什么梦，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梦，对不对？可是在这里据说我们是放在心上想，约瑟已经知道了，而且约瑟从神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当肉下载下来的那个里面呢，他也知道当说什么话，你信吗？放在心上。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是平面的，我们的信仰是这一层跟天上那一层的。什么最真实？那个跟它连接的那一层是最真实的，不是地上的。地上呢是凭眼见的，是不是？可是跟神连接，他下来给你的，你得到的，你能够回应的，你能够抓住的，那个是真实的。因为凡事都是从他来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他来的，是他设计的，是他决定的，是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听懂吗？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去做什么，不是要去求什么，不是要去抓住什么，那是操练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紧紧的连在一起，直到你可以听到明白，你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或是每一个念头，你都是紧紧跟它相连的，明白吗？其实我这个礼拜也看到一个 报道，我没有进去看，我只是看到他的大题目，看到大题目就我就明白他里面写什么。他说里面有人呢，有人在研究哈，就是我们的脑袋瓜脑袋哈。如果你一直就说你把，比如说我们用讲，我们一直听神的话语，希伯来文，就是晚上睡觉也在听，起来也在听，走路也在听，你的脑，你里面的脑筋就开始回应了，抓住这个东西了。所以你听的是神的诗歌，那些非常就是很，有时候人生病，我会劝他听听希伯来的诗歌啊，圣经的希伯来文诗歌就听。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们人不是很相信什么胎教吗？有没有？胎什么教？他都在里面都还没有发展成，哎，可是呢，明明就是有用的，对不对？甚至于他们说，你知道吗？在印度，他们那个稻米在生长的时候，据说有一个人做一个实验，他就放那个在用大喇叭放那个莫扎特的音乐给那些稻草听，他就发现那些稻草是长得特别好。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你连接神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声音，跟进入他的频率里面听他的声音，我相信智慧就会从你里面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我就挑战你去试试看，像约瑟一样，给两年的时间试试看吧，然后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我有时候我会看一些东西，但是我不听声音。我的理由就是这个，我不让那个音调音波进入我的脑袋里面去，在我大脑里面，我不要有，我要知道你的讲什么，可以的话我就看就可以的就过去，但是我大部分不听。然后我会听诗歌，我会听神的话语，就是放着，就是让他听。我觉得会不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今天这一段，要跟大家，我不会讲太多，就讲这些。他法老做梦，这个梦就是约瑟进入一夕之间，根本同一天，一世纪之那一天，他就从那个最深的那个什么。39:22讲，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的。他从这里结束了。当天你看看法老怎么跟他讲，41:39，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前一秒前一分钟他在囚牢里监狱里面地牢里面管理所有的囚犯，下一分钟他怎么样？他管理埃及全地。埃及全地，这是什么事啊？真的，法老还怎么样？42，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约瑟这一生都在穿衣服，不是一件彩衣，就是波提乏的家里或者那个囚犯的衣服。现在是什么？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他一定要强调，你听好啊，我是法老，我比你大，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不许人动手动脚，这是他 原文所说的，法老还赐名给约瑟，给他一个名字，我也不念这个名字的，有原因的。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费拉的女儿亚希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你们要不要听？据说他的妻子是谁？有听过？你们有懂得都知道哈、啊。据说他的妻子就是迪拿的女儿。不，迪拿不是被事件玷污了吗？就怀孕了吗？后来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呢，雅各觉得不能留她，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小女孩送走了。结果他没想到跑到就送到这个埃及的这个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而这个波提菲拉呢，又有一个说法说他其实就是波提法。波提法就是那个护卫长。哇，这关系挺乱的、哦。那我自己都没搞清楚，所以我只是讲给你们听，让你们自己去想就好了。他娶了他自己的外甥女、哦、不管这是不是这样子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说法。不过这样说呢，也给迪拿的事有一个交代，就是好像有一个交代，最后他怎么样子。所以从管理监牢地牢的一个约瑟，一夜之间，一天之内，他成为管理全埃及的首相。当然这是神所做的。而约瑟的梦开始开启了，那个两个梦，那在今天的 Kids 里面，他的十个兄弟向他下拜了，包括便雅悯在11个兄弟向他下拜了，爸爸还没来，是不是？我觉得出于神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会突然的，会不会发生的。只要是出于神的，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每一件事情，而且约瑟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神将他升高。这次约瑟神为他伸冤，而且得到了公义的结果，这是约瑟，是很奇妙的。我希望今天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放在心里，能够抓住约瑟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呼召的。回到妥拉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神呼召你，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今天是哈努卡的，就是献殿节的第六天，对，白天晚上就是进入第七天，而昨天晚上是月朔 ，OK， 月朔开始，所以这一个日子非常的奇妙。然后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点，从这个马加比事件的这个、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铜祭坛要洁净的事，你们都听到了，对不对？那今天呢，我还要继续再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为什么马加比这个祭司的家族要起来反抗吗？要反抗希腊的那些统治者，为什么吗？因为那些希腊的或是后来罗马的这些统治者，他们对于犹太人其实并不是他们要跟他们打，跟犹太人打，要杀他们不是，而是要他们不要遵行妥拉，这个最重要一点，不要遵行妥拉，不要过安息日，不要受割礼，不要受割礼，不要过节期，就是所有从神来的这些话语，你不要过，你就可以平安在这块地上过日子。那有没有人听呢？当然有，你知道犹太人甚至于说祭司家族 这么庞大的家族里面也有一些人愿意，哦，我们可以不要再守这些 不读妥拉，不过安息日，不要割礼， 他可以，他愿意，他愿意，为了是他可以在这个地上得到权力，可以靠近这个掌权者，像不像约瑟的那个起初的那个心意跟纠正的那个心意？我可以做。结果马加比家族的爸爸就起来，就把他这个人杀掉，杀掉。后来他们起来讲了一句话，呼召所有的人，凡是遵循，愿意遵循神的妥拉，坚守圣约跟神的盟约的，都来跟从我。他就呼召了一群人出来，很少的人，4000人吧，然后去对抗这个希腊的大军。事实上来看的话，他不会赢的，他不会赢的。而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他是把那个宙斯，就希腊的神话的那个宙斯呢，搬到圣殿里去，在那个祭坛上献猪，完全亵渎，可以说亵渎了这个神的殿跟坛，完全亵渎。那他们就起来，抱着这种死就死吧，就像那个以斯帖一样，我就死就死吧，就起来打那个希腊的军队。这些军队是有先进的武器的，有受过精良的那个训练的。但是你知道谁赢了？马加比赢了。OK， 他赢了。然后呢，打了3年了，最后就终于将那个耶路撒冷重新夺回，开始进行洁净圣殿、祭坛、圣殿全部洁净一次，然后开始恢复圣殿的祭祀。可惜的是，没有这样子的恢复，没有持续多久，就开始里面的人就开始自己的人就开始分裂了。那这个分裂其实要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或是撒都该人，他们宁可跟从希腊，宁可跟从希腊的思想、希腊的习惯、文化习惯，而不要跟从自己的信仰、妥拉的信仰、希伯来信仰，所以就分裂了。那我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我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开始，我们从希腊开始好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常规的冲突，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变成常规的一种冲突。你知道什么叫希伯来文化，什么叫希腊文化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来让大家听听，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你知道圣经在讲香柏树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香柏树总是有代表的，对不对？香柏树代表什么？代表力量、荣耀、荣美。然后呢，也是它的象征，它的象征。香柏树是很高大挺拔的那个树，而且长在那个黎巴嫩的下雪的雪山上的，经得起寒冷的冲击，它长得非常好的香味的。所以常常被用来形容是义人，好像义人一样，蒙福的义人，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或是说也是弥赛亚的预表，可以代表是弥赛亚的预表。因为以西结书当中有把将弥赛亚比作由神亲自栽种的香柏树嫩枝，所以对于用希伯来思想来看到香柏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比喻，或是这种形容，然后你会连在一起想到香柏树，讲哇，一个人能够抗争，或是对于这种敌对势力你能够挺拔，你能够站立得住的，你是义人，你是 像香柏树一样的。好，你知道希腊思想是什么吗？希腊思想就是香柏树就是一种树木，就是一种树木，就这样。说橡树是什么？就是橡树。可是对于希伯来文，希伯来人的思想，它的代表却超过，不仅是你是那棵树，而你这棵树所代表的，会让人家联想都是跟神有连接的。希腊人最恨这个，他恨你，他喜欢就是平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你如果说要进入内心，像我今天跟大家讲，你在里面跟神连接的话，那你肯定要被打死了。他恨这样的人，希腊思想不喜欢这种的，明白吗？比如说，好，我们讲膝盖，希伯来文的膝盖 ，berek， 然后这个字呢，跟膝盖，你想到膝盖，膝盖做什么？下跪。跪下来，想到膝盖你就跪下来。Brok， 然后还有一个字叫做祝福 ，Braha， 对不对？祝福。所以对于希伯来文，你当你想到膝盖的时候，你会想到的就是向至高神下跪，然后是祝福。你会联想这些。可是对于希腊思想呢，不是这样子。希腊思想就是膝盖就是膝盖，膝盖就是膝盖。我用最简单让你们明白说这两个文化的不同，就是这样。那这样的文化可不可以走在一起？不能走在一起，很难走在一起，心不通的。很可惜的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就是这希腊文怎么讲新约圣经，是不是？对不对？希腊文是怎么解？希腊文是怎么解的？因为他们说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我们感谢神，现在有不少的人正在推翻这样的说法，把希腊文圣经完全还原成希伯来圣经。当你用希伯来文圣经去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丰富跟里面的含义是完全跟妥拉跟神前面这本书是合的，合在一起的。你会明白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希腊思想没有办法表达希伯来思想，要听懂吗？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尽管你还不是很知道，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好不好？就要放在心上。希腊文通常是不太有属灵的洞见，希伯来文，希伯来人可以相信神是一位，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希腊人呢，跟埃及人一样，什么神都拜。保罗到雅典去，他跟他满城都是偶像，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没有名字的偶像，他怕漏掉一个，连那个就干脆就立一个没有名字的偶像，万一有一天这个偶像要来责备你或是什么的时候，你会说有啊，我们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啊，哦，原来就是你啊，就放在那里。这是希腊思想。所以当保罗在那里要讲说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耶稣啊的时候，他们哈哈哈哈不听。你讲什么？他不相信复活。你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吗？不相信复活，因为他们的背景就是希腊思想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献殿节，或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的修殿节，讲冬天的时候修殿节，那个耶稣啊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罗门廊下是圣殿啊，不是外面啊，是圣殿啊。 圣殿的旁边那个有一个所罗门的廊下，他在那里，他过修殿节，他也过修殿节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要洁净殿，我们要洁净坛，我们要洁净殿，我们要洁净所有不是从神来的任何的掺杂，任何的妥协，任何的这些这个编造谎言，你要全部打掉。我可以跟你们讲，神正在做。你说谁在做这些事啊？我告诉你，神在做，神在做，不是靠人，不是靠约瑟他解梦，若不是神给他智慧，他没有办法解。若不是神给约瑟那个 position 那个地位，让他能够有智慧，他没有办法治理。不要说埃及全地，连个地牢他都不能够治理，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以为说2000年神都不管了，什么都可以了，你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你要取消妥拉也可以，你要干什么都可以。我告诉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当他的时候一到，谁都逃不了。神正在做，现在正在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你不要看不见，如果你看不见，我真的要请你好好花时间在神的里面，跟他在里面，跟他连在一起，就会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啊，这不得了的事情。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希望明天你们要是没有点蜡烛，或是说你们没有庆祝这个修殿节的人，希望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晚上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对，明天晚上是最后一天，对不对？你要怎么庆祝这个修殿节？你知道犹太人怎么讲？他说，当然是那些灵里面很深的犹太人，他说其实你来到他面前就是要赞美，献上你的赞美，献上你的感谢，献上你的感谢，不是点灯而已，而是来到他面前带着感谢的心，赞美他的心，来亲近他，来爱他。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虽然还有很多，我宁可停在这里，因为需要你们还好好去思想的，需要你们好好回去能够去行去做的很多。希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比蜜甘甜，亲近你实在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渴望，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吸引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你的声音，充满从你那里来，灵里面进入我们里面的跳动，使我们出入行走躺下，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听见你正在做的事情。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你要我们站在的那个位置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喜乐的心，也赐给我们小路的道路。我们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